各位弟弟爸爸们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所收听的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们等待也是对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节目会给我们提供指教的，会给我们分享的，都会到社会来给我们社会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 lidipa.net.tw Rainbow 小老鼠 lidipa.net.tw。 那今天呢节目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其实我讲的都应该息息相关吧，那这个是一个生活的经验，那希望大家对这样子的经验会当片面受到伤害。这是在这个网络上所收到 email， 那讲有一个大学教授以受骗上当的经验。咱只讲做些诈骗集团在咱的四周围，那有用电话啦，或是讲用什么邮寄的方式哈，等等做些这种的方法来去骗人。那一般咱的小工，咱若卖贪心，还是讲他注意就好啊，但是这个call住呢，伊唔是讲贪心，伊嘛知道这是诈骗呢，所以他就不去理会他。不过就因为安呢，伊就去用骗去，咱来看嘛，伊到底是安怎去用骗去，咱嘛来做一个经验。以后咱啊有类似的情形，咱嘛当注意。
咱是常常讲有诈骗集团，就爱骗阿公阿妈啊，是讲骗一挂会去消贪的人。那问题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案主呢，他也不是没知识的人，他也不会贪财，他也知道那个是诈骗的，所以呢他就不予理会。事情是这样，他说他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收到一张存证信函，说他欠原成37,000多块，这根本就没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笔者就说这就是诈骗的事件嘛，所以全部理会这个存证信函。然后六月的时候啊，他就差不多一个月过了，他就是在台中地方法院寄来支付命令，说他欠原成这间公司的钱应该要赔偿。如果有异议呢，就是说你如果要抗议呢，20天内要提出来。可是这个东西呢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啊，这些信件呢就自说自话，所以呢他赶快刚刚这就是诈骗嘛，赶快不予理会。老妹啊，八月初呢他收到中华地方法院的这篇命令，主旨说要强制从他任职的地方呢扣薪水偿还。笔者一说虽然刚刚这一万是诈骗事件，可是对方居然知道他的工作资料，所以呢就打电话去中华地方法院查，这个晴天霹雳，查询的结果说这是真的，所以他才回过头来了解整个事件。再怎样说这个是民事非诉讼事件的流程，他可以先写存证信函，来的是支付命令，来的是这篇命令，对方呢已经和非法变成合法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笔者呢没在20天内提出抗议，他没在20天内说对方是不对，那就表示他什么默认，我说沉默真的不是金啊，在这里又得到一个验证啊。那对方呢他就依照这法律的情书啊，依法行事，叫时间逐步取得必要的法律效力之后呢，这篇命令来就已经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执行了哦。所以呢37,000块连带一共的利息呢，总共多少？53,000块，再乖乖回去人指定的户头。那有没有救济的办法呀？嘛有啦，不过你就是再起诉讼。结果这位作者呢也输得该昏血，再起诉讼呢他要付出时间力气，他们先奔穷家北河，你缴50,000多块跟你诉讼要付出的这些时间啊精力啊，这样这麻烦的代金呢，成本效益分析是绝对胜利好的。那每个人都怕麻烦啊，那作者呢伊嘛是怕麻烦啊，而且那起诉来就要跟这人面对面啊，他付出的情绪成本恐怕更高，所以呢50,000多块他就认栽了。这是诈骗集团嘛，真聪明，他也不是给你诈骗非常高的金额，好利在这成本效益分析之下，你觉得诉讼可靠美合，那所以呢被害人就选择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花钱消灾。 而且作者各位伊就去中华甲台中地方法院申请阅卷，啊，发现呢对方是真正有个案控管的，这样逐步的处理相关的申请。阿姨嘛，干嘛讲？因为一个人的资料，那也去用提起来，干嘛真不安？所以就问着这律师，啊，这律师嘛真拄啊好，因某嘛拄着同款的这款批，而且他们这作者同款讲欠和信电信的通讯费。那各位这律师安那处理呢？这個、方式嘛，甲大家分享。伊讲啊，第一点。你先去远传，就是和信迪界98年已经叫远传合并了嘛。好，去远传执行门市填一张未申办声明，这是制式表格，高高的好啊。然后再过去地方法院提出异议啊，这是不同的意见，这样子都没代志啊，也就这样而已。填一张表格递出去，就是这样而已。那律师就说，其实呢，你如果在这20天来跟地方法院提异议啊，就是说他第二封信来，第一封是存证信函嘛，第二个是支付命令嘛，在20天以内你跟他提出异议，那么地方法院他就必须重启调查开庭审理，那也没事，就这样也会没事的。啊，问题就是说自己知道这是诈骗集团啊，那明明就是无中生有事情啊，就不理他啊，结果呢人家就依法行事，一步一步给你打细去。所以现在也学乖了，说哪有人随便指控你的时候，不能认为说对方是骗子啦，就没要插你，你如果说他是笑的还是骗子，你就自己变成傻子。那在这个事情处理过程当中，他也惊讶地发现说我们的民事诉讼流程啊，这么轻易的简单的就让人受害了。
我被港指控的人不用负举证的责任，然后被指控的人自己要负举证的责任，不怪现在这个通牌呢会当软人我被给人污蔑，然后被污蔑的人还要自己负责去找证据来说我没做一共的事情。
哦，这诈骗集团可以只用两封信两张纸，没有任何的附件说明，就好像大学教授因为本端就乖乖认输赔钱。所以啊，你说诈骗集团的专业比大学教授的专业好赚太多啊，开5万块上了一堂神奇的法律课啊，他把这个惨痛的经验下出来，希望大家不能看他犯同样的错哦。所以我们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哦，现在的时代不是你不做坏事情你不要贪心哦，较巧的就不会去用骗的，有一点专业知识啊那是很重要的，有一些法律常识啊还是很重要的哦。像呢之前有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正义妹在这个超商来宾有两个就追人客误入店员嘛，然后他就出来仗义执言，然后就差点被那个就追人客抓出去推了。那他是念法律系的，所以呢当时他仗义执言他就引经据典啦，各位人在好问的时候说其实他不然是查法律的，但是他看到很多事情的发生是因为当事人不懂得法律，所以就会自认倒霉去用欺负他，才选择去念法律系，他才勇敢的这样出来仗义执言，因为看不下去他勇敢出来仗义执言。所以说法律的条文啊实在是枯燥乏味啊，不过呢不常一点也不懂哈，到时的那就会到第四件在这里人生观。
位听众朋友，所来这个阶段要来做一个对面个人的小小的心得分享哈。那听众朋友，甭听甭听啦。那进前呢，台台文教基金会北部的同学要来去后龙遐做一个一日游，来讲联络联络感情啊。那台北的工厂嘛已经开始咧运作啊，那看台北的同学啊，联络一个感情啊，所以平常时大家咧无闲哈。嘛，难得说啊，一旦有机会安尼去头聊天一下啊，放轻松一下啊，处理那家人嘛，不一定讲会来看咱做伙参与活动。那所以用这种比较轻松的，就讲一日游这款活动啊，来和大家放轻松啊，处理会当参与。所以就说那时候吧，伫这个十一月初迄东西，有一个芙蓉一日游，就是要去古草岭水道遐骑脚踏车。啊，去后龙的附近来佚佗。那咱也知影讲，台湾东北边啊，伫这个十一月天气是非常的无稳定。那佫较后边是一直在落雨啦。那进前吼，从十月迄阵也佫常常在好天。那十一月开始呢，十一月开始的天气的变化真大，大部分拢会落雨，有时也会好天。唔过你做歹拿捏讲，伊好天会当偌久，下一天两日佫继续落雨。那因为大家时间呢，悄悄告别就变成十一月初。一些东西呢，都在一直在欢乐讲，哇塞嘛，这个季节，那讲要等着好天是在爱客运气，所以啊，那里成型之前的一直底下欢乐边啊，啊、想讲啊，今嘛啦，一直在好天，在那欢乐讲，哎，好天了上过头啊，是不是到外面去头去降落落雨？啊，今嘛一直阴天的时阵，那讲啊，你有金落落落雨了吼？啊，我们去佚佗一张，常好好天，就安尼心情的反反复复咯。啊，就一直甲台湾行讲，拜托拜托，会当还一个卖得好的天气不？实在讲啦，要讲要求一个好天吼，大太阳的晴天，那是在太过分啦。啊，退而求其次啊，讲较保守的，卖得好的好，还是讲明明也好嘛，会使啦，买当接受，啊，卖得大好。因为进前呢，有时也会落真大的雨，那就这样子，心情上上下下，忐忑不安。结果呢，要出去佚佗前一天啊，听到这个消息的讲，封面将在隔一天到来。啊嗨呀、啊，封面一到来就是冷暖气流交汇了，就是下雨天嘛，吼、哦、啊，所以台湾是又搁开始给我录啊，开始底下咧改差哈、哦。那当时候呢？实在是无啥有信心，真正这天气咱根本都无法度控制。而且虽然讲有以前的经验，就是讲若要办活动，就是讲咱为台湾民众来发下这款的大型的这种集会游行的活动啊，办台湾行的时阵啊，台湾行拢会甲咱调一个真舒适的天气。啊，这是足侪干的经验，也是讲一落雨忽然好大天气。可是呢，你还是觉得说信心不足哎，你爱喜欢乐呢？因为呢，这个不是公益活动啊，是私底下的联谊呀。那台湾现在叫国家家来呗，实在是唔敢求贵奢求。可不可以啊？隔一天，同学就打电话来啊，讲都大雨啊，干咩去啊？真是一大早就给你下大雨，真的是吼、哦、天公不作美。阿哥打到又喝啊。那还是抱着一丝丝希望，哎，台湾省之前给我们这么多的照顾哈，是不是？当个叫过去，还抱着一丝丝希望，说那、啊、是不是新的乐哎？然后还点了的卖乐。于是呢，我们还是按照时程进行。结果啊，在单枪一时准，哎，发现这个东北方的天空好像有一点蓝蓝的的。那一准好一根停啊，就想说，哎，搞不好真的是好天呀、啊，所以大家都上车了。那哆瑞咪呢？临时有状况，所以就没去。结果我就留在基隆，然后他们大家出发的时候，给人又开始落雨，然后呢，整个心又沉下来，说哇，糟糕了！啊，大家去佚佗，啊，大家规身躯要安怎？怎么玩？好不容易当去轻松一下，啊，竟然讲拄着落雨。可是，在家里安尼一直欢乐，一直欢乐吼啊！家人好是一直都一直都，不过拢无接到电话讲啊，伊要回来，因为一直落雨。现在想，哎，是不是去打遐无落雨？这样子猜想啦。后来啊，等到下晡因回来的时阵，看到因竟然是规个面红光光。因跟我讲，哦，天气有够好诶，日头有够炎诶。哦，怎么会这样子？才差那么一点点路，啊，竟然是落几工诶雨呢？然后他们说，做暑时诶，天气做好诶。
啊，大家都生得很欢喜，
我跟你有这么好看的事情，你说
啊，问题是说后来我们还有人留在芙蓉没有回来的，
他说这个同学们呢生了上车之后过不多久，差不多一点钟以后好凉就开始落雨，而且那个雨是像倒水一样的，一直泼下来一直泼下来，非常大的雨
啊。难道是说这是超工超这个时段好像接了回来才开始落雨啊？因为冻这久了，所以这个雨之后这样大降大降这样倒下来，
憋太久了，我们都常常会笑说禁太久了，较大步一点嘛。
那台中兵那干嘛讲？台湾行哦，真正有够疼惜咱，甲咱照顾这样然后，其实咱每一个同学平常这日常生活里面呢，大家都有感受到台湾行咧甲你照顾。啊，你唔好一直想讲，啊，我乃无通照顾，其实无代志就是好代志嘛。你无发生代志，你拢平安，所以的免特别甲你处理啥物代志。啊，你有不平安的时候，他会帮你处理。真的，我们常常。会很放心，就像那圣经讲的，讲背着劳苦重担的人来到我这里，我会让你的重担卸下来。就是说你认真过你的生活，认真做事情，这个烦恼搞好台湾心，也帮你处理，只要你认真去做，上天希望咱做的事情，安得好啊。所以生活上的一些枝枝节节啦，一些烦恼的事情，就会给你教育到。那说到这里呢，当然也感觉很惭愧，就是说平常是会感受到咱受到台湾神真好的照顾，不过呢你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会心的上上下下的不安，是不是说咱信心不够？一个信心要建立的过程需要很久，要经过很多的风波，渐渐让你确定说确实有这个事情存在，但是要破坏你的信心只要一遍，伊会讲，那无甲我照顾着，伊放弃我吗？还是讲，伊在迄东西巧合偶然？那都是我自以为是的。信心被破坏是真紧，啊，无信用的人，那建立信心都已经真难了。一般无信用的人，甚至多了更多的忐忑不安，多的更多的焦虑。那即马接不得来啊！想到讲台湾建构的这条路，需要一个信用来支持，就是。台湾人拜台湾神这个信念，我若讲信用的是，大家可能会想到宗教啦，哈，想讲佛教啦、基督教啦这款。那台湾人拜台湾神，那你拜呢？这个崇敬呢，买好人去想到宗教。不过，底下给大家报告的是讲，它是一个信念，啊，唔好改动作是一个宗教。而且信念的是讲，依照家家姐姐家的为台湾。人权甲民主奋斗牺牲的人，因的理念、因的奉献，非常值得咱追随甲尊敬。所以，这拜是崇敬跟追随的意思，不是压休啊，是合掌吼，该鞠躬敬礼，迄叫做拜。这拜意思，起码大家拢了解，就是崇敬跟追随。那有因的事迹来做咱的引导，做咱的典范。咱若碰到挫折的时阵，咱才有法度互家己坚定。冇真侪人吼，伊在讲啊，要支持民进党啦，啊要建国啦，还是讲啊要拍倒国民党啦。啊，毋过后来，咱会看到一挂人，那会转变。伊在批评国民党批评到遮厉害，到尾啊，民进党执政了后又个转变。跟我在国民党之前的时阵，也是够有一挂人转变、啊，到底是安怎奈安呢？啊，因较早的讲个慷慨激昂，还是讲假的吗？因前哪有法度家己的一个想法咧彻底的翻转过来？我咧想，这就是信念的问题嘛。你信念不够坚定嘛？是安那被建国，是安那被甲国民党优落台，就是因为台湾的这民主人权。个自由的问题，啊，这就是台湾是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啊，伊嘛为着这个目标来牺牲家己。啊，当你看到这人这尼啊伟大的精神的时阵，你敢好意思讲，今日我讨无着官位，我就去批评。啊，那无花一个职务，那无花一个啥物好康的，我嘛替你出来过，爱的平民不爱人人啊，还是讲。这个政党刚才特别失势啊，另外这个政党啊，特别起来啊、哦， 进行看较好啊，我紧活过啊，无吼，到时我就食无。啊，这款人啊，就是拢无信念的人，自己嘴底下讲，唔过真真正正这最璀璨光辉这中心价值无伫的，所以伊就容易和边啊在小小的灯泡，一些小小的名跟利，啊是讲一寡小小的刺激，像讲万分呐、啊、失意啦、啊。顶顶的刺激来去转变家己的想法，行对别款路去。所以咱要追求建构的这条路，这个目标，这个中心价值呢，爱抓好在。建构是为着什么？就是为着民主嘛，为着人权呐、啊，为着自由。就这三项，不管什么政党，只要伊会当做到这三项，咱拢会当家支持。尊公国民党伊有法度通去转变。整个人变过来，真正认真的关心台湾，经营台湾，把他们较早威权的思想全部改变过来，非常尊重人权，也对教育彻底改变，做一个改革，诶，咱也可以支持啊。但是问题说，现在咱看到他不是这样，不但不是这样，甚至要把台湾的主权送给别人，这就是这样，咱连的支持国民党。咱心中这个目标要放好远，放好远，这是咱的理想，咱的信念。这个信念就像一粒真水真水的钻石，非常的坚定，非常的美丽。这个信念无任何物件会当取代。啊，这个典范伫倒位？就伫台湾新身躯顶，伫因的故事内面，咱看会到。咱甚至曾经跟因的时代有过交集，咱自我牺牲一款。精神的跟他日头，这样光明，这样温暖，这样伟大。所以说，大家心肝里面若有台湾心，若有这个理想，认同因，追随因，这样就能发挥非常大的力量，把人性的一些弱点舍弃掉，可以抗拒一些诱惑，可以抗拒心里面的情绪，走这条路才会坚定。所以台湾人拜台湾心在建国这条路非常的重要，不能说我有亚乡给他们拜，就是我有在拜台湾神，不要把它沦为一般的宗教信仰，在给他们求保庇，求说拜托拜托的你给蔡英文总算、啊、拜托拜托的你给台湾建国，不是一直在拜托他们来做，而是说给他们说请指导我，我愿意做，这就是信用。
听众朋友，多瑞米呢跟大家分享一点小小的感想，就讲之前我直接网络搜寻一些寺庙的照片的时候，结果呢，有看一挂相片，就讲八宝水战时阵，一挂寺庙起红冲毁，然后会看到一些富丽堂皇的寺庙，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讲佛陀在世的时阵呢，伊到叫人把伊的道场。起个这样样宏伟，这样样大啊！一身佛在起个这样样高规长高哈，啊！再把山挖规大平起来，然后来建立一个道场，一挂大雄宝殿啊，什么一殿、二殿、三殿哦，一挂神房啊，这是不是佛陀喜欢的方式？那这么做这些的，弄朝这个方向走，都奇怪。那人哈、哦，真正是外貌协会呢。拢看表面，哦，这尊佛祖刻个遮水，刻个遮悬，一定足伟大的，大家行过都甲拜。啊，若再去中国看，就真济嘛。伊个寺庙刻个非常水，迄水是无话讲。啊，平大诶，啊，台湾的中台禅寺嘛是平大诶。我咧想讲，安尼咧做，做者佛教徒有得想无？伊起一个寺庙，唔知爱毁掉偌济生物，甲因的厝毁掉。你建造的东西一定是伤害真多真多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众生平等的佛教根本赞同这种做法，真的会伤害大尊就比较有烂吗？那、啊、人呢看到哦高高在上这样就感觉心生崇敬哦，就想要整个给他磕头，这真的是很愚蠢的行为耶，这物质的看法耶。可是不管是佛教基督教，因是咧讲精神面咧，但是咧讲物质面咧，啊，现在人就爱看这个物质哈，啊，就爱去升起敬畏的心咧。那不是对伊个经典那边去研究，对伊个教诲那边去研究，还是讲对伊个中心思想去发挥？人那总是咧行迄 easy way 哈，那种较容易的路啊，我肯落钱，甲你寄付，好，你也当去做大个宫殿。
安尼来探功德，而不是说那教或者还是上帝的教示，咱爱安那做才对。我来实现上帝的公义，我来实现佛陀的理念，跟他想讲驾护驾护，然后拜拜哦，啊，然后的讲啊，拜托，好，我健康，好，我平安，还是讲好，我在乎。啊，跟他咧用钱买保险同款，那安尼呢？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信用的行为。啊，讲这寺庙好啦，说你信众很多啦，你需要很大的地方。那你需要盖禅房的话，根本需要用个这样的素习修行的人，是在平淡的生活里面，是在刻苦的生活环境里面去激发他的智慧呢。啊，你用个这样素习是要给凡人的什么智慧啦？那是来享受的嘛，这是在消福啊，不是在增福德啊。所以说我看到寺庙去跟那宫殿港口的感觉心足疼。啊，若看到这信徒是因为他去到这么宏伟，所以就都信他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可惜的事情啊，被外形外相给迷惑掉了。其实像那样子的道场呢，充其量只是在观光圣地而已，已经失去他的教育的意义了啦。我想那个绝对不是佛祖他的本意。那说到这里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你看那些道场起到这么大，在这山顶的占地这么广，它伤害到多少的生命。那这篇文章讲的是大树的某一天，写得非常的生动，那像在看 Discovery 感看，那看我们失去的那么多的树木。那这作者是周妙飞，他说我们都知道树木很重要，因为可以让空气清气，可以降低二氧化碳，可以把水土拦给调，可以预防风害风害。不过人的生存时间跟空间都有限，所以呢思维就较狭窄，无法度完全了解树木广泛跟复杂的功能。啊，借由观察大树某一天的生活，或许更能够一窥究竟。大张树的体型大，伊活的时间嘛真长，所以伊的影响力就真大，佮真远。那细张树啊啦，种花草啦，伊体型小，生存的时间嘛短，不过伊嘛有同款的功能，只是规模较小。植物跟大自然中有生命跟没有生命的元素息息相关。那不提不生命中的消息。山河呢，就拢变另外一个款去啊！希望每一个人拢会珍惜、感谢、值得无私的奉献。嘛，希望讲每一个人伫一生当中拢会当为地球种几丛树啊！好，这个一天从早晨开始，清晨天还未光的时阵，空气呢是清凉、加湿润的，朦胧的晨雾当中会当看到公园里面挺立的大树。日头就要出现的时阵，光线都要开始借着公园内面的树啊，阳光是照在树顶上面，光跟热把树叶上面的露水变成水蒸气，那树顶的外围的空气呢开始暖和起来，这东西昆虫们呢开始移动，开始走去大树的外围来取暖。这一来呢，就吸引了附近的小鸟虎视眈眈的准备被吃早餐。这在树顶，那在树内呢，大树内围的空气依然一个冰冰凉凉，那树下的土壤好杂梅落来的水滴润湿了，大树跟附近的植物都已经吸饱了水分，准备开始一天的生活。各种的昆虫有时来啊，想说蜂啊、蝉啊、蚜，还有钻洞的甲虫、天牛，吃枝叶的跟啃食的小昆虫，这些几千种的小动物的掠食者呢，加上食量大的鸟，它们都是大树的常客。因分享大树收集的雨水还有养分的植物到微生物品种的数量更是惊人。一张球啊，一旦使用各种的生命，那么就看得到，肉眼看不见的，无法尽数。今天呢，阳光暖化了树冠里湿冷的空气，把水珠蒸散到上空，叶片的呼吸 忙着补足大气的湿度，树叶呼出的湿气是来自地底下的水，在这树根下去用吸收了，经过它的树干，经过它的树枝，经过叶子给它排出来。不管土地的水是不是受到污染，经过它的根、它的树干、它的树枝出到叶子出来之后，这都变成清气水了。树子是上盖有效率的水质净化机，一张大张树啊，伫这热天啊，每一天会当蒸发4000公升的地下水哦。啊，这水体无偌久了啊，对，形成雨水滴，搁落倒来树拿的四周围。啊，落去树拿的雨水呢，有一半是来自于它树木自己蒸发出去的地下水，另外一半则是来自河川的水。所以，那把树拿撤掉，会大幅的减少降雨，好，当地的雨水资源来缺乏，啊，空气中的水体将在另外一个时空来汇集，骤然降临，这型灾害变热工非常大量而集中一款好大雨的机会的变真大，那你头接着树叶了后，它就启动了树叶的光合作用。绿色工厂的开始，借着糖啊、氨基酸啊、各种含碳的化合物来提供大树以生长所需要的应用。啊，伊就需要大量的二氧化碳来做原料，它默默的在为地球移除温室气体，以代谢排出氧气加芬多精，所以附近的空气都被净化掉，湿度也被调节了。所以树啊，就冲着优良的空气甲活泼的水的循环。啊，过来，树啊买西风哦，安怎讲呢？树叶呢，一吸收日头的光甲热了，树来温暖湿润的空气呢，缓缓的上升，看顶头冰凉干爽的空气来协度，三形对流。哎，清晨的微风开始了。大树呢制造了凉风啊，轻轻那扫过湖边的水泥建筑物，带走了热气。大树是可以创造凉风的，会当降低温度，减少冷气机的使用。树顶的枝叶呢，随着微风摇摆，下面的空气清新而凉爽。风的能量在枝干当中呢，被转换成植物纤维，和大树显得强壮又坚韧。那清晨的微风，把附近的灰尘带来的，然后卡在这树叶的顶端，一张大树啊，以所谓叶片的总面积啊，大约有4到12平方公尺的表面积哦，所以会当净化空气里的灰尘跟污染物。那经过大树梳理过的微风呢，是干净而湿润的，而且还带着大树呼出来的湿气、氧气跟芬多精丁丁的小分子，也夹带了花粉、细菌、霉菌、孢子。但是说霉菌孢子，哎呦，谁够恐怖？哎，但是有一些霉菌孢子，一起落地界大树下，有诶的长成鲜美的菇菌类，真侪跟大树共生的霉菌种类，伫这大树根的根丛之间发芽生长，啊，分泌出养分跟抗生素，滋养保护大树。地鼠来的，甲虫来的，因的窝大树底下松软的土壤，来垂下霉菌的营养体。那那甲菇类的是霉菌的营养体，甲罢了，一个早起附近的树呢。然后呢，排出粪便，把游弋的霉菌散播出去。小动物们挖掘排泄的日常活动呢，肥沃的土壤就培育出千万种生物出来。有一些大树的籽是会当吃的，它含有丰富的淀粉，还有油脂跟维生素。碰气吃饱，它就会四处去藏它的种子。啊，常常伊嘛常常去累积，所以有诶种子会常常
忘掉了，没嫁去，就发芽了，又长成了小树。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小树林就变大树林了。那这些骄傲的来来去去，假种子啊、果实啊、花朵，啊，这些可以树枝、树叶的钻洞产卵的昆虫，买来买在这生活。大树呢，孕育各种生命，各种生命也在孕育大树。永续的未来呢，需要万物互相依存。此来呢，树啊，跟雨水的关系，树啊，在暗时在进行什么作用？我们来看它的根，还有什么作用？根又跟土下的水，又是怎样的活动？那大树它的网络又多么的庞大？像我们看阿凡达，它的树根，这样一直传出去，它说古月星球其实就是一个网路，这是借着什么完成的？这个网路就是靠着树啊来做连接的。那因为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没法到后面再回向下去，所以我们就单后一集，我们再过来继续回向大树跟我们的大自然跟我们的生活这些关系。这是下了真生动的文章，我们后一集再过继续来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当朋友就朋友，春夏秋冬花开花谢在阮的故乡。满怀期待情线哪来无人的看顾，自己生金自己花谢自己芬芳，人秀雨水受尽冷风点在心山中，永远开出美丽可爱的笑容。在阮的故乡。